英语的崇拜里面有福音的聚会啊，感谢主透过他的仆人在我们当中啊来宣讲福音的信息。我还没有机会知道啊有没有人信主啊，因为那个讲人没有做那个副召啊，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啊是我们所挂念的啊。可能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啊，你的儿女还是比较年纪比较轻啊，可能有一部分啊，你的孩子已经进到英语那边啊，我们真的需要神怜悯我们的下一代啊，让他们对神的话啊，对主的真理有一个个人的认识，而且呢扎根的深。当然也希望我们国语的弟兄姊妹哈，你们也在神的话里面扎根啊。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十四章，我给一个题目，这是在主你的接纳。整段经文比较长啊，但是因为有一个联系的关系呢哈，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跟我一同来念啊。先姊妹哈，从第一节啊念完第六啊，我们请姊妹先念整段经文啊，我给罗马书第十四章。我给一个题目，就是接纳啊，信心软弱的啊肢体啊。好，请姊妹先给我们念好吗？第二段我起个题目标题，就是总要为主而活啊，请弟兄从第七到十二我们同念。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要活着是为主而活，要死了就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几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说，主说，我凭着我指示，万事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都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的面前说明。好，第三段请姊妹啊。 第三段，我们从十九到二十三啊，请弟兄我们同念。所以我们冒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事物岔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事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去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所以为所行的事上能不记着，就有福了。又有人疑心而欺，就必有罪，因为他是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好，我们先做个祷告。感谢天父，你总是有不断的恩典怜悯。今天早上你的儿女们在这里聚集，谢谢你过去一个星期的保守。主啊，愿我们在这里的赞美蒙你垂听，也愿我们的生命真的成为一首诗歌来荣耀我们的恩主。因为你曾经为我们死，你救我们脱离死亡，也救我们的脚免得跌倒，也救我们的眼免得流泪。因为你是安慰的主，是给我们盼望的恩主。亲爱的主，愿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让你的话解开的时候，圣灵可以工作，让我们明白你自己，明白你对我们的旨意，也让我们愿意活在主的面前，学习彼此的相爱，来彰显你自己。因为真的，我们是主的人，我们是为主而活，愿我们的生命被你所充满，让教会彰显神你自己的荣耀。我们等候你，谁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罗马书啊，是一本非常好的，或者是将基督教的教义，将基督徒的生活的要求来显示出来。有些时候可能你们看西福音的时候，觉得耶稣所讲的只是好像重点来做一些教训，就好像我们看报纸啊，你们时间的关系只是看报纸的标题。那福音书耶稣基督的教训，有些时候就好像标题一样，将一些大原则指示出来。但是在书信当中，神就透过他的工人将更多的教训来显明出来。那所以我们读书信的时候有这方面的帮助。保罗就从罗马书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信了主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教会当中彼此的相交生活，特别是在主里面彼此的接纳。所以当他写到罗马书十四章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就写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为什么十四章我刚才要用景章来跟你们分享呢？因为第一节跟最后一节保罗都是用信心来讲的。因为最后一句他说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开始的时候他讲信心软弱的你们接纳，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共同信仰的基础底下，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彼此的相交。
特别是关于在主里面接纳，因为接纳都是一个爱的表现。虽然保罗没有用爱，彼此相爱这个字，但是接纳都是爱的一种。因为在过去我们看罗马书那个基础底下，为什么我们要在主里面接纳呢？很简单，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因着信，我们在神面前称义，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跟神和好了。我们本来是跟他为敌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牺牲在十字架，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和好，所以我们也应该跟人的关系和好。还有呢，我们因为已经借着敬礼归入耶稣啊，与他联合，跟他同时同复活，我们是耶稣基督里了。还有呢，我们是有圣灵的带领，因为圣灵感动我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神怎么样拯救我们？凡因着信重生有生命的，他们有圣灵的，都是我们的弟兄，我们都称为肢体啊。还有呢，最重要的是十二章开始讲罗马书，就是教会应该怎么样生活，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活的祭，现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没有主权的啊，我们是属于主的，所以要按神的旨意生活。好了，在进到十三章前一章的时候，保罗讲要凭着爱的原则，因为爱是成全律法啊。有几个背景底下呢，他进到十四章跟我们分享的一个内容，就是在主里面接纳。那么接纳的对象是什么呢？保罗没有在这里讲啊，但是我们按圣经一贯的啊一贯的真理，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认罪悔改重生有圣灵的人。另外就是那些愿意行真理、愿意按圣经生活的人啊。保罗在这里呢，就举两个例子来表现信心软弱的肢体在什么事情上软弱。第一个就是有些信的主是称为基督徒了啊，是弟兄姊妹了，但是他们因着良心的缘故，他们吃饭的时候只吃素啊，吃素不吃肉。第二呢，有些人因为从犹太信仰进到新约里面，犹太人他们有些礼仪啊，比方说犹太人的节期、安息日等等，他们是守日的啊。这些人也信了主了，保罗就吩咐那些对圣经有认识的人接纳这些在信仰认识不完全的弟兄姊妹，透过这两个例子。当然应用在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啊，比方说蒙头的问题呢，还有在教会里面崇拜，比方说我们崇拜应该用什么原诗来崇拜呢、赞美呢？有些人有些教会用敬拜小组，有些民族他们唱歌的时候都跳舞等等。那这个在应用圣经真理呢，不同文化、不同的教会，他们有不同的表达，但是在主里，如果他们是不是违反真理呢？我们都要学习接纳他们是神的儿女，是我们的弟兄。好了，保罗没有讲接纳有什么原则，但是我们知道从圣经一贯consistent 的教训呢，我们知道接纳有一些原则的啊，不是没有原则的接纳的。希望大家明白啊。第一，接纳信心软弱的肢体，并不是指 同意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和行为。比方说在这里很明显，保罗按真理来说，那些吃蔬菜的、吃素菜的啊，还有守日的哪些弟兄姊妹，很明显他们是对圣经的真理从旧约进到新约他们不是完全的明白，所以他们是在认识真理上有欠缺。但是保罗鼓励弟兄姊妹还是要接纳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些事情不太认识我们就好像对他有另外一个看法。就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信主很多年前，可能是你年少、做孩子的时候信主，但是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比较初信的他们从中国移民来到这里还信主的。我们信主的年日不同，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也不同，所以对圣经认识比较深的要学习接纳那些在基督里耶稣所接纳所拯救的弟兄姊妹。但是接纳他们并不表示他们那些软弱对圣经理解不够完全的，表示他们对真理有正确的认识。但是我们要明白接纳是在一个大的原则底下。好了，还有圣经否定不根据圣经真理的接纳，比方说全异端全假的道理的人，如果在教会里面有这些人我们就不能接纳了。还有又告诉弟兄姊妹要弟兄姊妹防备这些讲假道理的人，这是圣经的教训。还有呢，有些人如果很明显犯了罪，知道罪但是不愿意离开那个罪的，特别那些不能让他们承受永生的那些罪好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所讲的那些罪，如果人在知道这些不愿意离开，我们就比较难接纳他们。因为接纳一个人并不表示接纳他的犯罪的行为这个我们又分开。还有呢，我们要明白假的师父假的弟兄我们很难接纳。因为什么呢？如果他们在教会当中来影响，那就好像保罗说好像面教在面里面就影响败坏神的工程神的家所以我们要明白接纳我们要分辨跟判断。有三个词在现在的社会我们常常看见的，第一个就是 tolerance， 就是宽容因为我们加拿大是多民主的一个国家，所以政府要鼓励我们要 tolerance， 但是我们要判断 tolerance 去到什么地步。如果不是根据 圣经真理的了，我们就要明白那个 tolerance 就不可以的，因为是违背神的吩咐。还有另外一个词就是 inclusiveness， 就是包容因为这些词都是现在很多人用的，甚至有些教会比较喜欢用的。因为我们要明白，等一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对这方面呢，我们也特别的有一个分辨还有呢，我们不可能 unconditional 的 acceptance， 因为神接纳我们都不是 unconditional 的，我们还是需要信回应这个恩所以你要明白还有呢，我们进神的国当然是救恩是白白给我们我们还是要努力进去的我们不可以继续犯罪就继续以为自己可以上天堂，这个不可能的。因为罗马书第六章很清楚， 对我们说的，我们岂可以在恩典当中犯罪？不行的啊，在罪当中啊，在犯罪当中叫恩典显多么啊，顿服不可的啊。好了，接纳的原则我们要明白原则。好了，那么在这个内容当中，保罗用论断啊这个词啊来表现为什么要接纳。这是不要因为那些弟兄吃蔬菜不吃肉少日，我们就批评他论断他。那么论断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翻译过来的词，那原文都是有这个意思的，就看翻译的时候在什么 context。比方说有控告啊、审判啊、审量啊、定罪啊、判断啊、议论啊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同一个词，这是论断，在罗马书是这样。但是最用的多的都是审判这个字，所以这个字是同一个词，但是翻译过来有用在不同的地方有这个表达。所以论断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呢，就是一个法庭啊，一个法官用的，这是指一个人以一个审判官的一个位置，一个角，一个观点啊，凭着肉体来审判别人，不给对方机会，也不愿意和解啊，为别人定了罪啊，这个就是论断。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对这个词应用有一点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弟兄姊妹看到马太福音耶稣这样讲，耶稣很明显的说，你们不要论断啊，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用什么怎么样论断人，也别怎么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器皿量给人，也别用什么器皿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们自己眼中有良木啊，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眼中的刺啊。很多弟兄姊妹啊，特别是错信的，因为他们不太明白圣经的道理，他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说，很明显呢，耶稣对我们说不要论断，所以呢，我们对其他有些弟兄姊妹所犯的事情，我们都不敢讲什么话，因为我们怕真理说你不要论断。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看另外同样耶稣基督的教训，马太福音十五章，他说，如果真的有弟兄真的得罪你，是怎么样呢？解决呢？那在这里耶稣说啊，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要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意思就是说，这个真的是他的错，你就跟他先交通，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找一两个人同去，凭着两三个口的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跟税吏一样。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听劝，最后就看他为不信的人一样，就是没有生命啊，因为他们不愿意听从神的话。所以在这里呢，你不可以说你跟那个弟兄讲这些话是批评是论断。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明白，在这里你们不要论断人有一个范围，你看看你就会明白。第一，我们待人处事不需要做出判断， 那我们不要 judge， 不要论断，但是我们需要 discern， 我们需要判断。啊，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判断啊 ，price mark 便宜一点还是 super store 啊？我们听了，比方说你听今天我所讲的，你都要需要判断到底啊，嘉明弟兄讲的对不对？我们需要判断 discern 任何一个啊讯息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需要有一个 spiritual discernment， 我们都需要判断。但是我们不可以说，如果我们的儿女犯错，父母指责在指责他啊，那个儿女就跟父母说：“你论断啊，不行啊，用圣经来支持啊。”比方说你是老师，化学同学啊，你的学生犯错了，你指出他的错啊，他不可以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你不可以论断。那我们要明白那个角色的不同，比方说牧者、传道人啊，他如果不指责啊违反圣经真理的行为，他就不忠于神的啊。所以你们不可以论断人，并不表示啊牧者不可以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指出弟兄姊妹或者啊有些人啊违反真理的事情。特别在教会当中，如果有人啊犯了罪，教会有几个权柄来啊跟他交通啊，劝他悔改，目的就是挽回一个肢体。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六章你就发觉啊，教会要按圣经来判断犯罪为己的会友啊，这都是圣经给我们的权柄。好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弟兄姊妹相交呢，你们不要论断，并不表示弟兄姊妹彼此不做爱你的劝勉。你不可以看那些劝勉就是论断啊，提醒也是论断，这个不行。但当然我们交通的安慰的提醒的，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的态度是怎么样。就好像现在我在这里让你们明白哈，因为很多人对你们不要论断人这个字这个表达啊不太明白。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要论断人的时候，我们先要考虑下面有几方面。第一，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自己的身份都是蒙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自义，不要自夸，因为我们都是从神领受的，神给我们谢罪的恩，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软弱。比方说我们个人有不同的软弱，我们不失败啊，我们都有一个失败的可能啊，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人。还有呢，我们对其他人的认识，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的认识跟能力也有限的，我们不是全知也不是全能啊。所以在这个道理当中，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耶稣对我们说你不要起誓。大家听过吗？耶稣说你不要起誓，就是你不要要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跟人说我一定啊，如果不做的时候就天打驴劈这样的启示啊。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啊很有限，我们虽然有决心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没有能力，你明白吗？因为我们有软弱。但是神不行，神全能全知全丰全诸啊，所以他应许的不会改变。但是我们应许的有些时候不是我们不愿意啊，比方说哈，有些人应许做某些事情，但是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不认识自己肉体的软弱， 就好像彼得对耶稣说，你不要想十字架哈，我为你死都可以哈，因为他其实很真的哈，但是他不认识自己，能力不够啊。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要认真的要批评一个人的时候，除了我们要考虑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能我们的能力，我们还需要明白自己啊，对事情的认知能力很有限啊。还有呢，我们不要将别人的小错挑得很大，忘记自己在神的面前很大的亏欠。这是马太福音耶稣讲的，你只看到对方眼中有刺，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眼中有梁木一样。还有呢，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昨天查经看到的这段经文，就是不要凭着肉体来判断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先考虑啊。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要轻易的来论断啊其他的弟兄姊妹。好了，用十四章，保罗用啊去蔬菜啊去啊守日啊，只是两个例子。但是放在今天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应用就有不同了。但是我们又清楚知道我们的身份，接纳弟兄姊妹是为着主，但是在主里面一同教会追求啊，我们应该又怎样认识？生命相同，我们就可以相交；道路相同，我们就可以配搭侍奉。道路相同并不表示每一个教会的道路都相同，所以你明白有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做法。但是我们在主里还是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要学习接纳，这是圣经教训。但是放在教会里面，如果是教会要定一个方向啊，属灵一些方向啊等等，我们就要看看道路是否相同。有些时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乃是对圣经真理你明白了多少的问题。就好像保罗在这里，他用去蔬菜的、去蔬菜的跟守日的，并不表示他们理解真理是理解的对哦，大家也不知道哦，乃是不对的情况底下，不明白的情况底下，他们是为了主而做的，我们还是要接纳他。所以在这段背景底下呢，有十个大的原则，我希望让你们明白呢，放在我们彼此相交当中呢，都一样可以应用得到的。第一个，就是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意思就是说他有圣灵呢，他是神的儿女呢，他是有跟我们一样有神的生命，神接纳他。所以如果神接纳他，我们都需要接纳他，虽然他可能对真理的理解不够完全。好了，第二，他是神的仆人，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成为主的人了，他是神的器皿了，神为使用他了。如果他是神是属于主的啊，神为负责。所以特别留意，因为主能够使他站住，意思就是说他有信心软弱，或者他一时间可能有一些对真理不太明白，我们还是要知道他是主所爱的，有一天主会让他明白过来，而且神如果拯救了他，一定会保守他到底。那这个是救恩，全备的救恩好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清楚得救有圣灵，神会保守我们一起见他的道面。当然我们也需要保持在基督里了哈啊，所以他是主的仆人啊，还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在这里说去啊蔬菜，比方说哈守日啊， 有些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庆祝圣诞节的教会，有些教会是这样的，我们教会就没有这个庆祝。但是对我来说，那些在圣诞节里面守节的、守节期的，透过这个圣诞节有布道会啊、有赞美啊等等，他们是为主的，我就没有这个权柄来批评他们做得不对。虽然大家都知道那个圣诞节那个日期啊，其实是去一个异教的一个日期啊，但是我们要明白什么是重要的真理，什么是次要的真理。所以我们是要明白，如果他是为主来做啊，我们就要明白，我们要接纳他。好了，还有他是你的弟兄，这个清楚啊，大家都明白了啊。你不为你为鼓励你的女儿啊，你的孩子们啊，彼此同心啊，不吵架的，彼此接纳啊，这是很明显的。好了，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大家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来论断。还有呢，我们在主里面要接纳，因为我们都要面对主，我们只是做好我们的份，将来将一切都交给天父，神为负责。因为什么？我们都要面对主交账，我们要受审判。还有呢，如果我们不接纳呢，我们是为令弟兄跌倒的，会令人跌倒的，就是令人跌倒的事呢，我们不要做啊，这是我们生活的基本的原则啊，这个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哈、我们凡所行的都有益处啊，不是所有都有益处的哈、都是要荣耀神啊，为了弟兄的缘故，不要令其他人跌倒。好了，还有。为着爱的原则啊，如果因为事物的问题要弟兄忧愁，这个不是爱的原则，大家都明白这个哈、还有我们很小人注意这个，这是以神的国为重，因为保罗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切喝啊，只是在乎公义、和平、圣灵的喜乐，意思就是后者更重要。那我们要明白什么是重要的，以神的国宏观啊来看事情。还有呢，我们要建立教会为重，不要因为事物的缘故败坏神的工程。神的工程是指什么呢？就是教会的建立。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已经讲。神要建立教会，这个工程是按照身体的道理来彰显出来，所以建立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我们为着神的国，为着教会的建立，我们要学习在爱里面彼此接纳啊。还有最后就是，如果让因为事物因为一些次要的问题让人跌倒离开主，我们是得罪主，我们是犯罪，那这个更严重啊！所以我们要明白接纳在这里啊，圣经这些教训，我们就可以明白呢，保罗啊只是透过不要论断弟兄来带出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就是在主里面学习接纳，因为是神的儿女，因为他是主的人，因为我们都要面对主的审判，所以我们不要太自意自夸啊，觉得我们所看的比别人更强更高，我们还是要学习谦卑来跟随主。要看事情是看整个神的国啊，教会的建立不是单单平安福音堂这个教会的建立，乃是神的家凡是蒙恩得救高举圣经 啊，以神的荣耀为重的哈、啊，那些教会我们都需要明白哈、啊，这些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彼此可以在主里面相交。好了，有这个认识以后呢，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接纳呢？是在一个大原则底下，这是这节经文，我们要同念好吗？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呢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这段圣经非常好的啊，但弟兄姊妹啊，有些时候探望弟兄姊妹的时候，很多基督教的家庭都放一个牌子在家里面，是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啊。其实这段经文如果你放在你的家呢，是更好的一个提醒，对吗？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的。那今天的分享如果进到这里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是很明白圣经的真理呢，你就觉得你们基督徒过分了哈、啊，迷了哈、啊，信的迷了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明白圣经的教训，你真的蒙恩得救，知道我们承受的恩是何等的大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生命都是神给的。神从罪、从死亡、从世界将我们拯救出来，我们是改变了那个主人呢、啊。以前我们的主人是魔鬼，是世界，今天的主人是主啊。我们不是为自己来活，而是为主来活。对某些人来说，这个意境很高啊，是吧？但是这个不是意境的问题，那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实际的问题。我有个同学啊，他写的毛笔字非常好啊，他叫那个中学的同学，他就将这段经文写在一个白的纸扇，那些是几扇还是几扇呢？扇啊，写在上面。哇，这段经文真的是我们很好的提醒。我都鼓励弟兄姊妹啊，将这句话常常放在你的家，特别是背的，放在你的心里面。如果你有电脑，你可以将这段经文放在那个 screen saver 里面，提醒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的，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愿意为主、为别人摆上自己的时候，那个祝福是何等的大！真的，希望今天的交通带给你们一些鼓励啊，也是在主里面彼此的交通。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学习彼此相爱。那么怎么样具体的来相爱呢？这不要轻易的来论断，在主里面学习接纳，这是保罗在这里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好吧？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都是不配的人，我们蒙你这么拯救大的恩典，现在我们站在这里是在恩典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你自己的荣耀。我盼望我们在你再来之前，我们真的准备好自己，就好像一个辛苦新娘准备好自己迎接那个新郎一样。因为我们的教会啊的元帅，教会的头，我们的恩主很快就回来，让我们准备好自己迎接你的再来。亲爱的主，我求主将你的话保全在弟兄姊妹心里面，让我们 真的按着真理来生活，让你的喜乐平安常常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的家，让我们的人生因为靠着主，我们的安慰有力量。谢谢恩主，愿主保守赐福众弟兄姊妹，随听我们的呼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谢谢。